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感恩节快乐，希望大家都过了一个很好的感恩节，希望你们都吃得饱饱的，那个希望你们的 leftover 也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因为这两天一开电视就告诉你要剩下的火鸡要怎么办。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主的殿中，像我们刚刚诗篇所练到的，我们要以感谢为祭来献给神。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就是来献我们感谢的祭。知道这个感恩节礼拜四过完了过后，大家做完了感恩的祷告，吃完感恩的火鸡，然后就应该开始感恩的一生，对不对？我们来看看这些过完感恩节、吃完感恩节的火鸡，他们是怎么来过感恩的一生。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视频，看看这个感恩节的之后，大家在做些什么。这就是感恩节之后的黑色星期五，我们讲的这些人感恩节，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是吃了火鸡还是吃了火药，怎么这感恩的心怎么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我们做完感恩节的祷告，我们做完感恩祷告，吃完感恩节的这个晚餐过后，我们好像就把感恩的事情放到脑后，感恩就感恩完了，我们继续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神没有，从来没有叫我们这样感恩。神从来没有说你一年吃一个感恩节的晚餐就算你感恩了。神要我们做一个什么？感恩的人。要我们做感恩的人。做感恩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名字告诉我们的很清楚。Thanks 过后要怎么样？ Giving. Thanks 过后要 giving. 什么意思？感恩过后就要给予，就要付出。什么是真正的感恩？不是我们嘴上讲两句感谢主，不是我们吃饭之前做一个谢饭祷告，是真正的感恩，是我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我们给予那些有需要的，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感恩。圣经里面，神非常看重感恩的行为。圣经里面大概有7000多条神的应许，其中最多的就是给那些知道怎么给予人、知道怎么帮助人的。神说，你去给予，你去帮助，你看我怎么来回报你。神给的这种应许非常的多。不仅如此，从圣经里面的字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说，神有多重视这个感恩给予、慷慨给予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很多的信这个字 believe 在圣经里面出现过272次，在这个圣经里面他统计的。那祷告也是我们圣经的一个主题，祷告出现过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371次。那爱，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充满了爱，他在这个字 love在圣经里面出现过714次。那我问问你们，给予、付出 giving 这个字，你们觉得在圣经里面应该出现多少次？看不出这个 trend 来吗？给予这个字 giving 在圣经里面出现2152次。神不断地在讲，你所有的相信、你的祷告、你的爱，最后都要化为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去给予、去付出、去给出去。这是我们所讲的爱。什么是真正的爱？付出就是爱的行动。爱这个字是动词，我们知道说神他非常重视我们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爱。 神不要我们一次做一年做一次吃一次感恩节的感恩晚餐，他要我们一生做一个感恩的人。原因是什么？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慷慨感恩，这个字在英文叫做 generosity， 我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最好的中文词来代表这个字。 generosity， 慷慨的付出，非常大方的给予，叫做 generosity。 所以我把它用中文我觉得最相近的慷慨，他说慷慨是基督徒的特征之一。为什么神要我们做感恩的人？因为慷慨是一个基督徒的特征。人的天性不是慷慨，人的天性就是自私，我们每个人都会，不用人教。但是神说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所有的基督徒应该有慷慨的行为。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就能够慷慨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次感恩节你们看到新闻上这个美国总统赦免两只火鸡，对不对？你们有看到两只火鸡拿到白宫去，这个总统要从中间挑一只来赦免了就不用被吃了，让他放生。那这个被赦免的火鸡到底是他行了什么好事？他做了什么好事？他到底是他长得漂亮，还是因为他是在这个善于行善？他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能让他被选中得以赦免？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应该是他什么都没做，他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然后总统就说我选中这只火鸡，那我们就把这只火鸡放生赦免了。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好事？你到底是凭什么你认识了神得了神的赦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我们真的是没有做什么值得神要奖励我们赦免我们，只因为神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就像那只被赦免的火鸡一样，完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行，只是靠神的拣选。那神说我既然拣选了你，我既然给了你这么大的恩典，你有什么原因不能把你的恩典施舍出去？你得到了这个恩典，你就有责任把这个恩典传播出去。因为我要让世人看见说基督徒是蒙了神大恩的人。我们的恩典是提醒人，我们的慷慨是提醒世人神的慷慨。我们对那些饶恕那些慷慨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提醒世人说神是一位饶恕人的神。我们慷慨的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醒世人说神是一个慷慨给予的神。我们去关心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人，提醒世人说神是一个慷慨愿意来关心那些世上没有人要关心的人。所以神说慷慨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神也非常看重这样的行为。在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说到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人，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一句话是在耶稣审判世人的时候所讲的。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的是耶稣他所赞允的是一个慷慨给予的一个愿意付出的行为。在他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慷慨付出的行为不一定要是什么大事， 不一定要到非洲去宣教，不一定要到哪里去，这个哪里去做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布道会，那才叫慷慨。耶稣说，在任何的小事上，在你身边所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你都可以慷慨的付出。或许今天在我们周围没有很多缺衣少食的，但是我告诉你，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孤独的，有很多那些没有办法开车出门的，有很多那些语言不通不能看病的，有很多这种在生活困难的，这些人都在我们身边。耶稣说，当你去看到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慷慨的给予，不一定要给钱。我们一讲到慷慨，马上就想到是钱，可以给任何的资源，包括我们最宝贵的时间，我们的能力，当然金钱。神说，所有这些你看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你就给予的时候，神说，这种行为是我所看重的，是我所要奖赏的，因为你们应该这样，你们有责任这样帮助你们周围的人。那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当人慷慨帮助别人的时候，那是不计回报的。这些当这个耶稣跟这些义人讲话的时候，这些义人马上就说，神啊，我们什么时候有给你吃，什么时候有给你穿，我们什么什么，我们连看都没看到你，我们怎么会做到这些事呢？耶稣说什么？坐在任何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看到说，当义人，当这些人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帮助神，他并不知道他在帮助耶稣，他也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得到什么。他帮助的时候，他慷慨给人的时候，就是凭着他心里面的爱，凭着神的恩，放在他身上的恩典，他不自觉的就会不知不觉的就在帮助别人。那我们看到说，另一群人，那一群耶稣说你们没有帮助的人，他们说什么？他们也跟耶稣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没有给你吃啊，我们什么时候没有给你穿啊，我们也没有看见你啊。那耶稣说，你们不坐在任何一个小子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他们意思是什么？如果今天我要知道这个人是你，如果今天这个没吃的人我知道是耶稣，我一定请你来吃顿大餐。如果我今天知道这个缺衣少食的是耶稣的化身，我一定来帮助你。但是因为我看到他们无关紧要，我看到他们跟我毫不相干，我看到他们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所以我就没有帮助他们。那耶稣说，你没有帮助他们，就是没有帮助我。那我们看到说，神要的这个慷慨不是有目的的慷慨，不是我们人常常说那些有权有势的我们都抢着去爱的那种慷慨。神要的慷慨是我们对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可能对我们毫无用处的，神说，当你们对这些有需要的人慷慨地伸出你们的手的时候，你就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帮助了人，帮助了我。神不要我们那种有目的的去帮助人，有目的的去爱人，他说那种不叫慷慨付出，那叫伪装的自私，伪装的自私。神要的是一个真心的去爱别人。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一切给予人帮助的是在帮助他，凡不帮助人的是不帮助他。这个原则好像什么呢？如果你要讨一个父母的欢心，如果今天我要让一个父母做父母的很开心，我怎么办？我去帮助他的孩子。当我去帮助他的孩子的时候，这个父母会对我称很大的感恩之心，对不对？这个父母会很跟我变得很亲热，因为我帮助了他的孩子。今天一样，天父是我们众人的父亲。如果你要讨天父的喜悦，如果你要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你去帮助他的孩子， 你去爱他的孩子。这跟我们人做人父母的是一样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不是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我们看到说，神要我们的慷慨是与世人不一样的，神要我们的给予不是有目的的，神要我们慷慨帮助人的时候，是要让人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慷慨。当我们在帮助一个非常困难的人的时候，神从我们身上表达了他对这个人的关怀。神在圣经里面常常说，他不轻看任何人的眼泪，他不轻看任何一个卑微人在他面前的呼求。他怎么不轻看眼泪？他怎么不轻看呼求？就是通过你我愿意向这些人伸出手。我们虽然不懂得他们在求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需求是什么，当我们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助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神说，教会基督徒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知道这位头，他在听我们的呼求，他在关心我们的困境。那我们作为他肢体的，难道不把这个头所想的去把它行出来吗？所以耶稣说，你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不要像外邦人只和你们同等的人，只对我有帮助的人，只对我认为我需要的人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爱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人家从你这种爱上面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当如果你去爱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不相识的人，无论是他的种族，无论他的这个信仰，不管他的国籍，不管他的政见，我爱他只因为他有需要。神说，这样的爱就显明了神的爱。箴言告诉我们说，神说什么？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神必偿还。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一个任何有帮助的，任何需要帮助的，你去帮助他，你就是借给耶和华。无论是把你的时间借给耶和华，还是把你的金钱借给耶和华，还是把能力借给耶和华，你借的这位神，他是有能力偿还所有你借给他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做一个慷慨的人，那是基督徒的特征。第二点，神要我们做慷慨的人，他说慷慨是对未来的投资。你做慷慨人是对一个未来的投资。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第16章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比喻，讲到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不是很常讲，为什么呢？大家都常常觉得，为什么会造一个不义的管家，一个不诚实的人，让我们从这个不诚实的人身上能学到什么呢？我们要记这个比喻所讲的是他的计谋，是他的一个智慧，不是在讲他的行为。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比喻大概是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大户人家的管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请不起管家，所以我们没什么感觉。你就想一想，一个公司的 CEO, 一个大公司的 CEO, 他怎么样呢？他的工作是什么？帮这个富人，或者是帮这个公司处理所有的财产，其实应该算 CFO, 他的责任就是管钱。在古代的时候，管家的职责就是他帮这个主人做一些投资的决定，怎么赚钱，怎么投资，怎么收获，全部是他来控制。这样一个管家，因为别人告他挥霍主人的钱，所以主人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做了， 我们你这个赶快把你现在手上的工作收拾一下，你等一下就拿着你的盒子回家就好了，我不要你做管家了。那这个管家想到说，我马上就没有工作了，我要怎么办呢？他说，我去锄地我又没有力气，我去乞讨又怕丢人。哎，这是人之常情，对不对？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叫我们锄地我们也锄不动，叫我们去乞讨我们也怕丢人。然后他说，我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让我以后的生计，让我以后的日子无忧无虑。那怎么办呢？他就赶快把这些借债的人都叫来，叫来说，你这个欠，你欠多少？你欠100块就写50块，欠1000块就写800块。他就，你把这个账少写一点，因为你在我这里得到了恩惠，等我以后没有工作没有钱无处可去的时候，你们这些得到我恩惠的人都会来帮助我。这是这个管家的计谋。这个管家不是一个诚实的管家，我们都看得出来，拿他主人的钱来挥霍他主人的钱，然后用他主人的钱来买自己的好处。所以耶稣并没有要我们学习这个管家的道德，从头到尾一直在称这个管家是不义的管家，他的钱是不义的钱，没有叫我们照着做。但是他说，有一点你可以学，就像我们有时候从敌人身上学一些计谋一样，对不对？我们从对手身上学一些计谋，他有一点你可以学，就是他知道怎么用现在的短暂的东西去买一个永恒的益处。他说你可以学到这一点。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故事里面，从这个故事里面，神要告诉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告诉我们说，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钱不是属于你自己的。就像这个管家一样，我想这个管家应该做了很多年，做的应该也很好，因为这个不是新上手的管家，看到他有这么多的债主，就知道这么多的借债人，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新人，他一定是做得很好，为主人管钱，管着管着就觉得这个钱好像变成自己的了，像成自己的钱了。所以呢，越管到后来就开始说，并没有按照主人的心意在管。我想这大概是他为什么失去工作的原因。那不谈这个管家，今天我们的钱是不是属于我们自己？在这里，耶稣特别提到说，他说这些，你看到这个管家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他讲什么呢？你现在手里拿到的不是真实的钱财，你手里握着的不是真实的钱财，那是算不义的钱财，是什么呢？一个暂时的，一个地上托付你管那个管理的一个资源。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而已。但是我们常常管家做久了，就像这个故事里的管家，管着管着我们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我们的了，管着管着我就觉得说这个钱好像永远是我的了。但是你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钱真的是你的吗？这个钱有一天不是他离开你，就是你离开他，你们两个不会永远在一起的。你看看加州这一次大火，一夜之间多少人一生的积蓄就不翼而飞了。你以为你控制得了这钱吗？这钱不是你的，这钱是托付你管理的，是神托付你管理的，因为这个钱在你手上只是暂时的。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习这个管家是什么？在他主人的钱上，这个钱并不属于这个管家。当他这个钱看到要这个钱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钱，用这个钱，暂时的钱，把它换成一个将来的保证。那耶稣说，你们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你们知道说这个钱在你手上不过是暂时管理，为什么不把这个暂时管理的钱，把这些钱再用来把它化成你将来的保证？ 那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暂时管理的钱，我们在这个暂时管理的钱上不能忠心的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的话，他说将来还有谁会把真正的钱财托付于你？真正的钱财在哪里？在天上。神说在天上你所继承的产业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不会你离开他，他也不会离开你。但是你现在怎样管理你手上的钱财，怎样管理你的时间，怎样管理你的能力，决定你在天上能管理多少真正的钱财。所以他提醒我们说，跟这个管家学习，知道怎么善用，怎么善用脱离管理的东西，按照主人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这些暂时的钱财，那将来神会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于你。第二点，他让我们看到什么？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管家大概做了很多年，我讲到应该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管家，在家中的地位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众人之上，对不对？他是一个管理整家的。像这个管家没有想到说，轻而易举的怎么就会突然间被这个 lay off 了，就没有工作了，就失去这个管理的能力了，失去这个管理的机会了。他本来认为说他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这些资产，积累起来的这些经验应该是跟着他到老，怎么会就没有了？我们今天也一样，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神托付我们管理他给我们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当生命，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办？像这个管家一样，耶稣说像这个管家一样学习，当你还有机会管理的时候，把这个你所管理的化为永久的财富。那我们人常常活着活着就忘了生命是有尽头的，我们每天在为明天的生活打算，为将来的生活打算，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走到尽头一样。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管，你做的这个职业就像这个管家一样，有一天你是不能再做了，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你所有的你就不能再管了。成为传道人过后，我告诉你，对我有一个好处，就是常常去看到人在病床上的情形。不是说看到了会怎么样，他常常让我提醒我，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最近我们又有教会又有姐妹在这个病床上，我们知道说人每一个人，无论是今天明天，无论迟早，你有一天你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要常常记得说，我们的生命不是会持续到永远，不要活着活着就忘了你的生命还有尽头。不要老是为我在世界上的事情打算，老是觉得说我的房子太小，我的车子太旧，老是觉得说我世界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我应该多买点黄金，再投资点股票，老是以为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到永远。都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你会在哪里。神说趁你今天还有能力管理你自己资源的时候，趁你现在还有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资源还在你手上的时候，你去投资那个永恒的事业，你去像这个管家一样为你自己的今后来准备。你准备，你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的资源的时候，你还有着落。第三点，他提醒我们的是什么？钱不是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只有付出的爱是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他说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主耶稣在讲什么？有一个时候，你们的钱财会是无用的。我们好像很少想到这个时候，世界告诉我们是这个钱财永远有用，对不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嘛，还有什么时候没用呢？神跟我们讲说，有一个时候，到你们钱财无用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结束的以后，当我们生命结束的以后，你这个无用的钱财要变成什么？你不好好做打算，这个无用的钱财就彻底无用。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些钱财彻底无用。他们说，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纸钱了。所以你，神说，这个无用的钱财你要记得把它放到哪里？永恒的帐幕里去。永恒的帐幕，什么是永恒的帐幕？我们说在地上，我们都是一个暂时的帐幕，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灵魂的一个帐篷，这是暂时的。当我们进入永恒，当我们到了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才是一个永恒的人。所以他说，钱财到无用的时候，你要记得要把你的钱财移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怎么能把钱财移到永恒的帐幕里面去？他说什么？靠用钱财结交的朋友。我们说这些钱财代表着所有的资源，代表着你的时间，代表着你的精力，当然也代表着你的钱。他说用这些东西去结交朋友，去结交朋友。当什么叫结交朋友？我们怎么结交朋友？你把这些付出去的时候，当你把这些慷慨的给予人的时候，你就有朋友了。不仅如此，这些朋友你还要把他带到永恒的帐幕去。不是我就只帮助他，不是我就只给他吃，我给他穿，然后他最后下地狱跟我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们要把他带到永恒的帐幕去，要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得到救恩。这样我们永恒的钱财就可以变成，化为我们在永恒帐幕里的朋友。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天堂很美好，宝石的墙，这个金光灿灿的地，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你一个朋友都没有，那这个地方再好我们也不太想去，对不对？谁愿意到那里孤独的一个人去度过永生呢？但耶稣说，用你现在的资源，用你现在的能力去创造永恒帐幕里面的朋友。这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主基督要告诉我们说，学习这个管家他的智慧。当他没有这个资格在管理钱财的时候，他想出来的办法不是第一个，我赶快去偷点主人的钱藏起来。哦，这是我们人想到的，我赶快去侵吞一些主人的资产把它藏起来。我告诉你，这个是很笨的方法。第一个，你侵吞主人的钱迟早会被抓到，除非你永远不要用这笔钱，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那个贪官，他们拿到钱他们敢不敢用？都不敢用，藏在墙里面，藏在床底下，埋在地里面，他不敢用，因为这个钱他不敢让人知道。所以你要去偷了主人的钱，你要么就别用，那对，要么就把它这个藏起来，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们在想说，哎呀，那我们这个不能偷主人的钱，那我们这个没钱了过后怎么办呢？他说，这个管家的智慧在于说，他可以把这个钱不是他的钱化成他的益处。今天耶稣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钱，你赚的钱，你认为靠你能力得来的钱，其实在你手上只是短暂的时间，把它化成一个永恒的投资。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投资。他说，我来教你们，神来教我们 怎么投资？不要以为买了黄金你就安心了。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要是有一点动荡，一点天灾人祸，你那点黄金一点用都没有。他说，你把它化成更远的、更长远的、更永久的价值，那就是在永恒帐幕里的朋友。第三点，我们讲到说，慷慨是对信心的检验，是对信心的检验。我们前面讲到说，慷慨是基督徒的特征。第二点，我们讲到说，慷慨是对永恒的一个投资。第三点，这个神要告诉我们，慷慨是对一个信心的检验。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基督徒了，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有永生，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过后，我们还有以后的世界，还有一个永恒的世界，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如果你真正相信这一切，难道你不觉得说你需要为那个永恒的世界做一点准备吗？难道我们不觉得说我们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要努力的为我们的永恒打好基础吗？我们每一个人要出门远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为那个即将远行的那个旅途做很多的准备，从大大小小的东西我们都会写好、带好，全部箱子装好，然后准备去旅行。今天神说，每一个人到你生命终点的时候，你都要做这样的旅行，你还是 one way ticket， 你就进入了永恒。那你今天不需要为这个永恒做任何的打算吗？如果真正有信心的人，就一定会为这个永恒来打算，为这个永恒来准备。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到说什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看到说，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这个一个年轻的牧师的一个嘱咐。他说什么？今生富足的人，你们要注意了。我们说富足并不是一个罪，并不是有钱并不是一个罪。那有钱是什么？是一个责任。有钱就是一个很大的责任。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这个仆人有给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的比喻，给的越多的，他要的就越多。今天神也说，今生富足的人，那你们的有责任，你们有责任去干什么？去慷慨的照顾、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们有责任去彰显神在你们身上的慷慨。神慷慨的给了你，丰丰富富的供应了你，你就有责任来管理好神所给你的这些资源。无论是你的钱财，无论是你的聪明才智，无论是你的学位，无论是你的能力，在你手中的时候，你就要有能，就要有责任在好事上富足。这是神说的，对于我们这个有钱的人，不要以为说这个钱是你的，是神托付你管理的。犹太的拉比他们有一句名言，他们说什么？富人帮助穷人今生，但穷人会帮助富人来世。听懂没有？富人的责任是帮助现在有需要人他们今天的生活，而这些穷人之所以存在，是为了帮助你准备永生。所以每一个人在我们周围需要被帮助的人，每一个需求的人，你都不要轻看，那是神摆在你面前，那是神给你祝福的一个机会。 神让他出现在你的面前，给你这样的机会，给你这样的能力，你就赶快的抓住，因为这是神说，这是一个机会，让你把今天这个暂时的财富变成永恒，提前送进永恒的一个机会，不要失去。不要以为行善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行，我们常常觉得说穷人永远不会结束，到处都有人可以，都可以，我都可以帮助，我今天不方便就算了，明天我手头有点紧也就不要了，后天我可以出一千个理由来不帮助人，但是你帮助人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相信神，我爱神，我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要流露出去。今天早上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在开车，一边开车我就一边在想我今天的这个讲道，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做的真的是不够，我觉得说很多的人真的是需要帮助，所以我今天决定说，你知道在那个 Wallapai 和这个 Flamingo 交界的地方常常有 homeless 站在那里吗？我说我今天就停到马路边，要有 homeless 我马上捐给他，因为我觉得说我要行出来，如果说我自己行不出我自己所讲的，我觉得说那我就白讲。所以呢，我平时很怕停在那边，因为常常有 homeless 绕着你的车子转，然后呢我有时候想给钱以后很怕他们的来袭击我，所以很怕，所以但是呢今天我就说我就专门走最旁边那一条线，就正好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停在那个角落，看看有没有人在那里我可以帮助他。诶，今天就一个人都没有，左看右看一个人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看了两夫妻走来，我还以为是 homeless， 结果看到人家是散步的，我在想说没有给错了。所以不是你想行善就有机会给你行善，不是你想帮助人你就有机会帮助人。当你没有身体没有健康的时候，当你不能再出来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时候你想帮助人你都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来帮助人。我们看到说，这个神不仅给我们这样的命令，要我们甘心的施舍，乐意的供给人。在箴言十一章，神还说到什么？有施善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不要以为你施舍出去了你就会缺乏，不要以为你帮助了别人你就会受损。神说有我在，你既然相信我，你既然相信天上有一位天父，他说你就去帮助人，有施善的就会更得增添，反而那些吝啬的就反致贫穷。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真是遵行神这样的道理在行，我们看到有多少的宣教士们，他们不远万里去到各样的贫穷的国家，去帮助那些跟他们无缘无故完全不相识的人，为他们有为他们看病的，有为他们这个捐钱的，有为那里的小孩，我们以前碰到一个宣教的这个组织专门到这种贫穷的国家为小孩建 playground，专门去建这个 playground。 他说贫穷的小孩也一样需要欢乐。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就是把神所说的去把它行出来，把今天有限的资源变成以后那种真正的财宝，真正的财产。今天我想大家在电视上可能都看到一位26岁的宣教士，他去这个印度的一个无人光顾的小岛，想去这个传福音，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被那里当地的土人用这个箭射死了，用箭射死了。那这个故事前两天在报道的时候大家都还不太知道说这个人为什么要去这个小岛上，在我记得这个新闻第一天出来的时候说他称他为冒险者 adventurist，说他是一个冒险者，想到那个无人光顾，那几百年都无人光顾的小岛去。但是直到今天，他们知道了这个人是一个 missionary， 是一个传福音的。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从他的这个 他的日记中，从他给他父母最后的留言中，他跟他的父母说，他说他去这个小岛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他自己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因为这个小岛很著名的这些土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外面人，他们用这个箭来射人，以前发生过。他跟他的父母讲说，他说我要去这个小岛向他们传福音，他说如果今天我死在那里，请你不要责怪他们，他说为了把这个福音传到那个岛上去，他认我这样做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刚刚我们看到说这个黑色礼拜五，这些人群在这个店里面抢这些减价商品，他们如此卖力的抢，因为他们觉得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么好的 deal 非常值得，所以我拼死也要去抢一个出来。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当他去向这个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觉得说就算要失去他的生命，这个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因为生命本来就是短暂的，在用这个短暂的生命能够为福音做出一点贡献，在天上这就是大的无比的财产，这个短暂的就成为永恒的，这是值得的。这个礼拜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感恩节的活动，我想提一提的就是在这个周四的时候，我们教会举办了第一次举办了感恩节的餐。这个晚餐我开始在筹备的时候心里一直打鼓，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感恩节很少有人愿意出来，感恩节很少有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在这样这个不是一个家庭的氛围中度过。但是呢，因为这里有留学生，这里我们知道 UNLV 他们有国际学生，他们跟我讲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就是在感恩节的晚上，他们没有地方去，因为所有的地方都关门了，除非他们就坐到，要不然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那在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人来拥抱他们，最需要大家给他们一个家庭的温暖。所以我当时就说答应他们，感恩节那天晚餐到教会来度过。那天晚上，这个周四的晚上，我们留学生和他们一些来看望他们的家人，一共来了30位。我们教会的一些新朋友，来了一些新朋友，因为他们都是搬到这里来没有多久的，一些新朋友来了差不多也要30-40位。所以那天晚上我们总共的人数达到了八十几位。那我在那天感恩节的那天早上，就很多人开始问我说可不可以来，突然最后决定要来，开始我都很大方的说只管来，不用担心，我们有足够的食物。后来越来越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越来越这个信心越来越小，开始在想说真的不知道够不够，我不知道说到底会来多少人。那我们想到说交托给神，神在神那里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人，难道我们这教会这么几个人他喂不饱吗？结果那天晚上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牺牲了他们这个假日的时间，做好了菜送到教会来，自己没有办法来参加，他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没有办法来参加，做好了菜非常远的开了车送到了教会来。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有10几位弟兄姐妹，那真是牺牲了他们自己和家人朋友这个聚餐的时间，来到教会服侍这群年轻人，服侍这些国际学生，他们没有地方，没有家可回的，他们在这里跑前跑后的准备各样的食物。结果那天晚上80多个人的晚餐没有用任何钱去买，全部是弟兄姐妹亲手做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到这群留学生，他在他们的感恩发言中，他们感受到了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爱。我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宋妍姐妹制作的一个短片， 看看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看到这样多的爱心，这样多的感谢，谁能够不感动呢？他们的感谢卡我们贴在了那个教会的布告栏上，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看，他们感谢的都是教会的 generosity， 一个慷慨的供应。告诉你，那天晚上的食物我们不仅是足够，我还说剩下了满满十二篮，让他们要门徒们带着走。他们真的是大家给他们这么丰富的供应，最后留学生他们还可以带着这个带着食物回家。真的是大家的感恩就是从这个给予中我们看出来的。人生的这个财富不在于你今天拥有多少，而在于你今天能够付出多少。曾经有这个一位牧师讲过说，他说什么人生的财富应该留在哪里？穷人的肚腹，寡妇的房舍，孩童的小嘴，是永留万世的仓库。不要在世上为自己建立那些会被风刮吹坏的，会被火烧掉的仓库，把它留在永恒里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大恩给我们，我们真的愿意来一生做一个感恩的人。主，求你把你的恩典就如天上的窗户敞开一样倾倒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从我们身上满溢出来从你那来的慷慨，从你那里来的爱，从你那里而来愿意付出的心。主，我们知道人常常我们会软弱，我们自私，我们常常害怕帮助别人。主啊，求你常常的提醒我们，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愿意我们做一个慷慨的人，你会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慷慨的人，让我们以我们慷慨的爱，慷慨的给予，让向世人来彰显你是一位慷慨给予的慈爱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